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内容提要。习近平出手多为网停办，中共二十大博弈新动向。是咪反车？胡锡进微博被指暗骂习近平。战局新发展，乌东小镇犹如鬼城。川普猛攻普京，这个是绝对不可能，我们的核武比你更多，比你更强。遭国安法三次约谈，钟建华说民调合法合理，并没有讨论解散。以下请收看新闻详细内容。总部设在北京的中文媒体多维新闻4月26号突然公布停止运作，向读者告别。旅美知名经济学家何青年指出，多维的一个特点就是为中共内部的斗争和矛盾进行放风和辟谣。停运前不久，多维仲为中共推举接班人劝计，他无预警的停办被认为是中共高层激烈斗争的信号。二十大临近，中共加大了宣传造势运动，向领袖核心表忠。网媒香港01创办人余品海旗下多维新闻4月26号下午4时起停止运作。旅美知名经济学家何青年在《红色渗透》一书中说，多维网有个特点，每当中共内部斗争激烈，陷入某种矛盾时，承担放风辟谣的工作。何青年表示，多维曾经是中共党魁江泽民的舆论发声筒。多维曾多次发文向习近平发难，例如多维网2021年6月10号以谁来监督党中央为题发文称，中共中央和总书记是否亦会被监督，又会接受怎样的监督。文章一开始就表示，中共二十大各地党委换届即将拉开帷幕。中共官媒新华社6月1号被授权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的意见，从近期政法系统反查旧党到加强一把手监督文件，中共显然是为二十大提前做纪律准备，敢直接点破习近平此举，只是为了收拾政敌做准备。文章接着说，全体中共党员亦有自下而上进行党内监督的权利，党员有监督领导干部、党的任何组织和任何党员的权利和义务。6月11号，多维网又发表，俄媒聚焦习近平对青海藏民讲话有史泰林风格一文，引用俄罗斯媒体独立报的报道，将习近平暗比为史泰林，说习近平在青海对藏人的讲话风格和史泰林相似。2021年8月27号，多维发表题为中共领导人何时退休谁说了算的专文，讨论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的前任主动退休的话题，还意有所指地说，2012年11月在中共十八大胡锦涛裸退，习曾两次称赞他高风亮节。有网友说，这个不是在度劝习近平退休吗？这个可能是党内斗争的新动向，多维是不想捞了，定是党内反习势力通过多维新闻网在度逼供。新唐人4月26号报道说，目前是中共二十大前敏感的人士内部讨论时间，习近平正在谋求第三次连任，提议选接班人的文章发表四日后，多维新闻网突然无预警地宣布关闭网站，释放出中共党内派系斗争激烈的信号。北京疫情通报会表示，从26号到30号将对11个区展开三轮全民核酸检测。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今日26号在微博中指出，朝阳区开始了全民核酸检测，下午宣布升级管控措施，将朝阳区内部的一个区域划出来，要求居民不可以出这个区域，这个是北京从未有过的管控升级。胡锡进在文中表示，自己去了一间包子铺，里面的人非常多，旁边几间餐馆我看到的人亦都是很多。我当时想，人口咁密集的北京要阻止病毒的隐蔽传播是一件几咁不容易的事情。这个包子铺里面如果一个人是阳性，那今日和今后几日 进入呢个包子铺嘅人都将系紧密接触，我本人亦无可幸免啦。政治评论员李牧阳今日26号对此表示，胡锡进系唔系真系去咗包子铺，无从得知。但呢一篇文章睇嚟，好可能系与大相关，用暗讽嘅手法喺度闹习近平。李牧阳认为，胡锡进好可能用包子铺代替习近平执政嘅中国，亦即系话胡锡进系用隐晦嘅方法暗骂习近平，嘲讽喺动态清零政策下大规模嘅核酸检测容易造成交叉感染。2013年习近平执政之初，为咗表示亲民，12月28号中午12:20喺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总书记办公室主任丁薛祥的陪同下，身穿深色风衣和西装，里面着了一件黑色的冷衫，走入北京丰庆包子铺排队点餐。习近平点了6个两两的猪肉大葱馅的包，一碗炒肝，一份芥菜，共消费21蚊人民币。点餐后，习近平自己拿着个餐盘找到个空位坐低，并同周围群众解释话，今日我哋去外地调研迟咗，所以顺道嚟呢度食午餐。进餐嘅20分钟时间，习近平不断同旁边嘅店员同埋顾客交谈，边食边笑话：嗰啲包好好食，卫生亦非常干净，一定要重视食品安全。并同围观嘅群众握手合照。此后，习近平就多咗个习包子嘅称号。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超过2个月。双方在乌东顿巴斯大战中，影片曝光了乌东一个小镇遭炮火摧残后犹如鬼城，首都几乎再次进行宵禁5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仍然有遭遇暗杀的风险。至于乌克兰南部，全俄军将在马里乌波尔亚速钢铁厂动用化学武器，并轰炸了敖德萨城市的重要对外桥梁。而已经被占领的赫尔松全将举行独立公投，准备重演克里米亚、乌东两州的剧本。此外，亦有可能遭俄军入侵的乌克兰邻国摩尔多瓦，他的亲俄叛乱地区全发生连续爆炸案，总统紧急召开国家安全会议。目前欧美国家援助乌克兰的武器不断增加，对此俄罗斯警告不要低估核衝突的巨大風險，烏克蘭局勢有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可能。對於俄國的講法，除了烏克蘭，英國北京亦進行了回應。 CNN 報導，烏克蘭東部的盧甘斯克被俄羅斯支持的分離主義政府所掌控，當地飽受戰火摧殘。近日一段無人機空拍的影片顯示，上星期兩軍交戰最激烈的戰場之一盧甘斯克的 Novotoskivka 村莊目前完全被摧毀，遠如鬼城。而俄烏兩方各執一詞，俄羅斯支持的分離主義者宣稱烏克蘭人從村莊撤退時炸毀了村裏面的一切。盧甘斯克行政官員蓋戴 Shahid Gaidai 則表示，烏克蘭軍方確實已經從村莊撤退，但村莊是被俄軍空襲所毀。蓋戴上週曾表示，盧甘斯克內 80% 的領土已遭到俄軍控制，並呼籲居民撤離。而長期被圍困的烏克蘭南部港口馬里烏波爾，據《每日郵報》報導，烏克蘭國防部表示，俄軍計劃使用化學武器，將目前受困在亞速鋼鐵廠的士兵和民眾透過煙燻方式逼出，來避免造成俄軍的兵力損失。據傳，目前廠內除固守的军人之外，仍有1000位左右的平民在这里避难。美国前总统川普25号接受英国新闻集团 Talk TV 专访，对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俄乌战争中总是将核武一词挂在嘴边的行径表示不以为然。他说，如果美国现在仲是由他来主政，他会直接跟普京说，美国比俄罗斯拥有更多核武，而且仲更强大。英国每日邮报 Daily Mail 转述川普接受英国名嘴摩根 Piers Morgan 的一对一专访，讲到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用 terrible 糟透了来形容，认为这一场战争是一场灾难， 并说某种程度已经是一场世界大战。对于俄罗斯战争中普京多次威胁动用核武一事，川普猛攻普京每日都使用 nuclear word 核这个名词，我称为 N 字。川普表示这个绝对不适当，不应该做这一种事，他每日都在用，令到大家好害怕。当主持人摩根问到如果川普仲是美国总统，将会采取怎样的行动对抗普京，川普说，我会说我们所拥有的核武比你的更多，比你的更强，要求普京不要再使用 N 字这个词汇。但被追问是否暗示主张美俄核武对抗，川普就没有进一步的评论。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离港赴英后，首次透露曾遭国安约谈三次，但强调离港和这个没有直接关系。他指民调工作合法合理，有信心民言可继续运作。他并透露月底约满之后将以另一个身份支援和参与民言工作。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日前在面书发文以不愿做逃兵，无奈需被巡为题，宣布离港赴英。他星期二26号以视像形式出席民言有关政府民望、民情指数和政策评价的民调发布会。钟建华表示自己在今年2月中已决定离港，2月底获英国批出签证，并第一时间通知了钟庭耀。在3月中他被警方国安处约谈，当时对方表明纯粹是沟通倾偈，不涉及调查成分。他强调自己的离港决定和国安处约见没有直接关系，但亦不是完全没有考虑的因素。我是全盘考虑香港的情况，我不单只是文言的人，我亦是积极活跃的评论者。我想寻求一个较为自由的环境和空间，同时免于威胁的空间。钟建华并透露国安约谈和早前被中共喉舌大公报文汇报针对的俄乌战争的民调有关，再次斥责有关传媒恶意捏造假问卷，直斥他们是屎眼传媒。这些屎眼传媒制造虚假文书，制造假新闻之后去报警。钟建华重申民言的民调合法合理，指自己从2020年5月加入民言至今，从未讨论过解散的可能。我够胆说在香港没有第二个机构可以取代到香港民意研究所，若果不被恶意滋扰政治打压的话，相信民言可以如常运作。香港民意研究所仍然有条件、有能力、有信心，好有效地继续我们的项目。钟建华透露和民言的雇佣合约至本月底约满，未来几日会如常工作。他强调合约完结后仍会以另一个身份支援和参与民言工作。香港民言主席和行政总裁钟庭耀则未有现身发布会，但事后发表声明感谢钟建华对民言的贡献，又强调民言运作一切正常。他指民言每半年检视和调整工作一次，而今期的检视已经开始，预计会在两个月内完成，部分改变更会在下个月启动。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看。